你正在收听说那样的 Mad Thing School Series 学员第24集。欢迎收听 Mad Thing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Song Na Yang。Hello， 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感觉非常棒，这星期终于可以去云品泡温泉。还有到日月潭附近走走，清晨的日月潭非常宁静，真的很美。妈和我非常喜欢这个时刻，连我两个孩子都早起床看日出。台湾真的有很多好地方看美景。OK， 还有两星期，2023年就完满。通常那些的经济、时事新闻，是时候回顾过去的一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你们呢？回顾这一年，想问一下。在工作上，在关系上，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但依然继续？你的工作，你身边的人，你面对的事情，可能你觉得很纳闷，那这事情一直重复的在发生。好的事情重复发生，当然是好，但不好的事情呢？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停止去想过去，如何活在现在？对不喜欢的过去，我们如何去阻止那些的忧郁情绪？阻止我们大脑回到过去，反复思考发生过的事情。今天我想说的过去，不只是2023年这一年，还有你所有的过去。首先要明白的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总是会活在过去或者未来。你的思维总是会试图带你去某个地方，吸引你的注意力，投入到一些过去让你感到内疚、伤痛，又或者是未来需要完成的事情里面。你会注意到，当你早上醒来，你已经在想昨天的跟孩子或者另一半吵架的事情，或是今天所有所需要做的事情。可能你说，不是啊，早上醒来我还想继续睡觉，我很累，不想起来。我不是说哪个时刻，我是说当你开始有一点意识去想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总是会去到某个地方，或是开始重新说出你在经历的故事。理解你的思维故事非常重要。大脑总是会试图让情况变得更好。如果大脑不能让过去变得更好，它就会一直会重复播放，会想为什么又是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的，那不应该发生的，这太不公平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接种的经历，我已经遇到很多了接种的情况。人会走过来向我介绍自己，通常那些年纪比较大，他们会跟我聊天。如果我自己没有见过他们，那么在几分钟之内，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会说，十年前可能我爸爸妈妈去世了，然后怎样，然后几年前我的感情破裂了，然后怎样。他们依然活在那个的时刻。我们很喜欢分享自己的故事，无论是从遥远的过去，可能是你童年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最近的挑战。当负面的经历发生引发了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找别人去倾诉。你可能会跟你妈妈说，跟朋友说，说你公司同事有多讨厌，你公司老板有多刻薄，孩子老公有多过分。然后呢，开始说哪个人之前怎样又让你痛苦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重复。随着我们讲述故事，我们每一次都会在讲述的过程里面变得更加熟练。当每次得到共鸣，听到别人确认我们的感受，好像他们很理解我们的生活很难，我们的经历很痛苦。在诉说的过程里面，这就让我们在当下感觉很好。比如你跟你另一半吵架，跟朋友喝咖啡，将你的对另一半不满的感受都发泄出来。晚上你看到对方，你可能都没有那么的生气，但你另一半可能还在生气，因为他还没有发泄出来。我的确觉得有时候发泄是健康的，所以我并不是说不要跟别人说你的故事，我当然也喜欢这样做，但重复有重复的故事而不做出任何的改变，我并不觉得有用。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也是我的经历。在 coaching 的过程，当客户提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觉得一再回顾过去有任何的好处。我相信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当前现在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有益。 有很多的原因支持我这种的看法。如果你正在与过去的事情挣扎，无论是你的经历过去，有可能是你刚刚经历了一些创伤，还是你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可以按照你任何想要的方式去改变。所以我认为跟别人说你过去的故事是可以的，这是一种释放，人愿意倾听，给你有所支持，这是健康的。但当它变得不健康的时候，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甚至陷入了更多无意的对话，就是闲言闲语，故事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加戏剧化，这样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种祸害。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部分喜欢沉溺于成为受害者的角色，那部分我们渴望得到及时的舒畅感，或者是从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里面获得更多的仇恨的能量，就是有人共鸣和有验证我们的感受，觉得人能够真实事情有多么的痛苦会感觉很好，而且的确通常在那一刻确实会感觉很好。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一直卡在那种情境之中，我们内在的智慧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属灵的你也都知道这一点。长远来看，一旦我们有了一些的释怀，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再过重复的生活，或者经历更严重的问题的治疗之后，从这里你就可以透过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克服那些的问题，学习如何更好的尊重自己，重新承担责任很重要。这就是建立自信心的过程，它会加强对自己的尊重。在全言来看，这就是力量的来源，也是完全解放你自己的途径。尽管在短期内你可能感觉很难做到，当谈到过去，要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你选择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想它。现在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很难接受，特别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一些非常创伤性的事情，过去曾以某种方式成为受害者。我并不是想尝试淡化你所经历过的那些的伤痛，我只是想说你今天可以选择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想它，选择它对你自己、对你的现在以及对你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于过去犯过的错误也是这样，你过去犯过的错误或者其他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选择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思考过去的事情，你想怎样去选择，让他们今天对你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的意思，当我的客户开始对我说他们的过去，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跟我分享。我完全明白，我以前也是这样，有听众内心感到的委屈、感到的害怕就忍不住吐出来。而事实上我并不真的需要了解所有发生在某个人过去的事情的细节来帮助他们，我所做的是我问他们，好的，告诉我你故事的标题是什么。所以一直让他们继续练习讲述哪个故事，在使用哪个故事中的相通，倒不如只问故事的标题，就好像被刊登在报纸上的标题一样。那你的故事标题会是什么呢？这是我在聆听的时候最关注的事情。如果客户已经走出困境，能够释怀，听起来会有一种感觉。而如果他们依然在过去挣扎，允许过去的事情来定义他们，并用它来保持受害者的位置，那么听起来会有另一种的感觉。如果他们处于受害者的模式，听起来会像一边戏剧性的新闻报道，对不对？所以标题可能会是险些的交互无法战胜外界诱惑或者保持忠诚，整个家庭被摧毁。另一个角度，如果他不处于受害者的位置，听起来会更像一边专题的报道。专题报道通常都是报纸上的好消息，所以他可能会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的开始成为年轻家庭的惊人起点，或者是嫌弃利用艰难的经历帮助他人。所以如果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相同的故事模式，并觉得被困住在我过去的某个事情发生的事情上，我喜欢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先问，这是真的吗？现在的戏剧性的新闻的标题是什么？这真的代表我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吗？如果这是一篇专题报道，标题会是什么呢？可能这还不是我的故事， 但如果我能够有一个想法，标题可能会是什么呢？这样我就能够接着释怀的方向走，成为专题报道中的那个人。专题报道通常的使用比如克服、忍耐、描述已似乎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变成另一种正面的情况的之余，另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是，可能那个挑战的事情跟你过去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定义你，可能它根本不会成为你的标题的一部分，可能你只要放手并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但你另一个思维，你的情感思维觉得你要被过去的事情来定义今天的你，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一直选择永远发生在你过去或者你曾经犯下的错误来定义今天的你呢？那些事情之所以影响到你，是因为你选择继续去想他们，以及你想那些事情的方式。我有些客户回应，我没有选择去想过去啊，他自己在我大脑跳出来，听起来蛮无辜的，对不对？但你思考一下，你习惯经常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那么大脑就很自然认为这种的想法是最好的，因为你如何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慢慢训练你的思维，停止重复那些思维的方式。如果你把过去的事情当作今天的你或者未来能不能做某件事的金句，那么你并没有尊重自己，你正在让过去控制你。我想要提供的观点是，过去的事情并不是阻挡你往前走的理由，这一切都是一种选择。我觉得思维跟生活习惯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固定的模式和逆行公式，帮助我们的生活更有效率，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要选择，用左手拿筷子还是用右手呢？这条路转左还是转右呢？太多太多了，从小事到大事的选择。如果今天要做100万个选择，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划算，因为我们会感到超累的。所以养成习惯和模式是好事，但如果他们是有害的，而且是来自过去的经验，我喜欢用质疑的态度对一些我不喜欢的习惯。这些习惯可以简单到从我吃的食物开始，我习惯吃同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几样。我老公跟孩子都知道，有些是对我好的，提供我能量，但有些却没有。但他们只是我养成的一些习惯，特别是静下朱古力，我发现我已经不爱吃，但我的情感思维不同意，于是我会继续再买来吃，直到有一天我问自己，我真的想吃吗？在哪天之后我开始选择要不要再吃静下朱古力，现在我几乎都没有再买了。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有一天突然失忆了，你会怎么样？我在 Netflix 看一套叫闪电侠，超好看的，详细剧情我不多说，主要说的是男主角闪电侠背负很多的伤痛，很多的责任，他每天都心事重重，活在痛苦里面，他的老婆朋友都很担心他，但又不能为他做什么。有一天醒来，因为某些事情发生，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上面的人过去是怎么样的样子，忘记了所有的事情，包括过去的经历，没有过去的痛苦，他每一天都笑容满面的，活得超开心，上面的人看到他这么开心都为他开心。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忆了，就像闪电侠那样对过去一无所知，那对你来说就不会再有影响了，对不对？因为你不会对过去有任何的想法。我继续说闪电侠那套戏的剧情，最后闪电侠的老婆朋友虽然看到闪电侠活得那么的开心，但依然想帮他恢复记忆，因为没有过去的闪电侠并不是正经的闪电侠。没有过去，没有今天的我们，但过去发生的种种也不代表今天的我们。我们日常习惯就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因为我们习惯以某种方式生活和表现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今天做出改变，成为我们明天想成为的人。我们大多数人有很多来自过去已经发展的限制性信念，比如我是没有能力学习的人，我不够聪明，没有竞争力，没有组织能力，我们有很多旧有的信念。我喜欢问自己，如果明天醒来失忆了，我会不会放下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再认为自己是没能力的人，开始学习喜欢的东西？我不知道，或许会， 或许不会。那么我们如何以一种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式重新看待过去，一种不局限于我们是谁或者我们可能成为谁的方式，更尊重自己，更爱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信心。当我不停学习教练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学到的，就是尝试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的过去对我来说是完美的，我有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就说所有的完美父母，无论你的父母是多么的了不起，或者犯了很多的错误，他们对你来说都是完美的父母，完美的上司。你会反驳，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怎么对我？你知不知道我老板怎样对我？我有一个客户，他已经是某间公司的高层，他找我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下属不听话，有很多挑战，他埋怨他的下属没能力等等。他说他以前的老板都是一样这样对我，我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他认为他要记住那些过去的痛，他才有动力去前进。我跟他说，对，你有今天是因为你过去的努力，当中有不少的苦，但是你用什么的力量带动你今天的你呢？他想想然后说，仇恨。他恨他的老板，我说你恨你的老板，但同样的，你用你老板对你的方式对你现在的下属，你感到开心吗？在工作方面，你都是用过去活在现在的生活。朋友们，你们想一想，有多少人的父母怎样方式对你，你用相同的方式对你的孩子。父母对你凶，你用凶的方法去对孩子，又或是完全相反的方式，父母对你凶，你完全用宠坏来养育孩子，来弥补你过去的伤痛。我懂，我曾经有过很像的创伤，所以我明白，当你理解过去那些人在那个时候的能力就只有那么多，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能力对你了。当你明白这一点，你过去遇到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是完美的，甚至我过去犯的错误，我不可避免地犯的那些的错误才能成为今天的我。事情总是会以那种的方式发生，而且正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我们每天生活所做的事情，不经意地因为所做的角色而有不同的权利，做父母有父母的权利，孩子有孩子的权利，回到公司有做老板的权利，有自己工作岗位的权利，有做市民的权利，有做有钱人的权利，也有做有需要的人的权利。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拥有某种的生活标准或者工作等等。对过去，我开始去想权利这个词，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去理解我经历的一切，理解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原因。我觉得我不必期望生活一直轻松，甚至不觉得自己有权利一直过得开心，这并非必要的，因为没有伤心怎么样知道开心是什么。事实上，如果一切都轻易而举，生活可能会变得很无聊，我们也不会进化有更好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相信我的过去是完美的，过去事情发生的方式正是按照计划进行。我们本总是能看清原因，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权利完全理解这一切。所以如果过去因为某些事情让你没有你想要的生活，我邀请你质疑那些的事情或者是别人说过的话，重新选择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当然，如果你曾经有那些重大的创伤事件，我知道很多人听到的可能是有一些心理治疗和迹象。如果可以让你过得更好的生活， Why not? 我强调的是，重复说你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你说的方式不一样，你之后的生活才会不一样。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有一件事我觉得回想过去当中有一种祝福。总结来说，我们通常忘记很多困难情境有多艰难，而把美好的事情理想化了。就用怀孕做例子，不知道身为妈妈的你有没有同感。现在我还记得怀孕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当我生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痛很痛，但看到刚出生的孩子每天看到他慢慢长大，我并不记得有多么的艰难和不舒服，值得我再去尽力，对不对？有些人跑马拉松都是这样，我的妹夫训练自己跑马拉松的时候，我看到他蛮辛苦的，我知道训练跑马拉松需要很长的很多的时间，我知道有想放弃的时候。他跑完第一次马拉松之后，当天他就说他不要再跑， 两天后，他开始挑战自己三项挑战赛。艰难的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忘记，直到重新开启训练，重新开启再做，才会想起他有多辛苦。在过程当中，你已经不知不觉进化了。所以，人生中一些困难的时期，你回头看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你觉得那些事情真的很艰难、很苦，但除非你再次陷入那种的情境，否则你无法感受到当时有多艰难，感受到当时有多的痛苦。所以这是一种祝福，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我们通常要美化过去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多少次会说那些美好的过去了？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几个朋友嘻嘻哈哈去旅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做点作业，觉得那才是美好的时光，对不对？还记得在我们有孩子之前，记得那些才是美好的日子。现在我喜欢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希望你也能尽可能累积愉快的回忆。我喜欢提醒自己，美好的时光正在现在发生，总有一天我会回顾我的人生这段时光。那是对我来说很难很具挑战性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面会慢慢淡化，我会忘记他们有多艰难，而那些的积极快乐美好的部分我会美化，并会说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当我提醒自己这一点的时候，这确实帮助我更多的享受现在眼前的时间，对不对？要记住，美好的时光正在现在发生。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我回顾生活中的某些时刻，真的很怀念那些的日子，感到他们结束有点可惜，有点难过。尤其是如果那不是我觉得应该结束的事情，可能是一段关系，可能是一段友谊，对不对？像哪样的一些事情突然结束了，感觉还没有应该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有为结束做好准备，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我很容易陷入悲伤或者渴望回到过去的情绪里面。所以对我有帮助的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哪段时光已经完结了。如果是一段结束的友谊，我会意识到哪段关系已经完成了，我从哪位朋友那里已经得到我需要的，他也从我这里得到他需要的，我们都应该继续往前走。在哪段关系里面，我学到我需要学习的，或者我给了我应该给的，他结束的时间正是他应该结束的时间，因为他已经结束了。记住，你无法改变过去，但你可以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对你来说是完美的路径。对过去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没有你可以做的事情以任何方式改变你的价值，你没有错过任何你不该拥有的东西。过去是应该那样的发生的，因为已经发生，我们可以做的是用过去成为我们的老师，从过去的经历我们学得了些什么，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祝你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周，下周是2023年最后一周，我们将讨论将来这个主题，不要错过哦。谢谢你们的收听，下星期再见，拜拜。嘿，感谢你收听 Mega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 Daniel 给我们 team@metathingsgood.com, team@metathingsgood.com。下星期再见。